亲自透过今天整个听的跟说的的分享，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导，也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那个耶利米书十一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听这约的话。”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好，这里边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边谈到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那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很重要什么话呢？他说：“当听这约的话。”那当听这约的话是什么呢？这个约的话就是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里的对象是指当时的对象，这个当时的对象呢，所以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他们当时在约西亚开始又找到了，在圣殿找到了整个圣经，找到了五经，所以他在五经的当中呢，重新的大家又跟神立约，那跟神立约呢，所以就不是以前我们觉得这约的话，这些好像出埃及的时候所立的约，而是在这个当中，也不是说大卫透过预备了圣殿的材料，后来整个所罗门盖的圣殿所立的那个约，现在这个约是什么的约？就是在我们前面在列王记下22章23章那边谈到的，他们在主前大概621年的时候，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发现有什么律法书，有 Torah， 所以整个当时整个犹大全地约西亚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一起到圣殿，怎么样？包括有祭司，包括有先知，所有的人然后全国在那当中一起在圣殿过逾越节，重新怎么样立约，重新在神的面前说要跟神重新在这个约上面跟神立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他当时候的背景，所以是才这几年当中发生的事哦。那结果呢，神就是告诉说当听这约的话，所以是指什么？整个犹大全地那跟耶路撒冷所有的这些文武百官，全国南国都在这个约当中。所以对他们说呢，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什么？受咒诅哦。所以这是指什么时候的人？指当时整个南国犹大所有的这些全国的人。那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只有约西亚王一个人跟神立约吗？是不是？是包括什么？百姓，包括里边的祭司，包括里边的长官，包括里边的君王，全部吗？那所以这个是所有人民的答应要守约啊，那现在结果呢？又回去拜偶像了，是不是？昨天不是说在拜偶像吗？所以又招使人的愤怒嘛，所以是这个是当时候发生的事哦。那所以这里边耶利米就传出神的一个心意，说什么？他说这约就是我将你们从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这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说的，所以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行的、所吩咐的去行。那 这个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还记得吗？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是不是？所以整个的问题都是在于什么？你们要听神的话，所以你把要听从这个什么这个圈起来。所以后来他们为什么他们一天至少早晚一次都要唱这首小马的这首诗呢？这首歌呢？因为这是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最核心的部分呢。那以致他提醒自己，每天早晚去提醒自己。那他说这样呢，你们就去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盟约，神跟人的约。然后百姓呢，也一起全国上下一起重新立约。好，那问题，他们是不是他说，所以这样子呢，神可以坚定我向你们列祖整个所起的事，那就是给你们流奶与蜜，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他就耶利米就回答说：耶和华，阿门。谁阿们？只有耶利米一个人阿们呢，对不对？其他人阿们吗？其他人没有阿们呢？为什么？又回头去拜偶像了。那所以这个有没有招致咒诅啊？毁约啊？对不对？那在这个当中，谁不？那问题来了哦，这个就像前面讲的，完全是自己来的，招致咒诅。哦，那所以这个从里边我们来看哈，既然这是神所发的誓，这种誓里边，这种誓约里边是一种盟约，是不是？但是反观来看，我们回头又去拜偶像的时候，不单单跟神之间的约定违约，那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回头再去拜偶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不是也跟偶像立了约，你才会跟他拜拜吗？那问题来了，你的约好几种约，你到底有没有去清楚重新去解释那美检视那你美所立的合约，属灵的合约盟约？这样了解在讲什么吗？你跟神之间有合约，有盟约，可是这些其他的人里边只有耶利米说阿们，那换句话，其他人不阿们的人是又怎么样？又回头回去拜偶像了，是不是又跟偶像有人立了另外的什么盟约？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当中很复杂。那这个复杂里边就是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跟神之间是在这个盟约底下，我们应该要回头去把跟偶像之间的合约怎么样去解除掉，不然他会在你生命里边一直有不断的拉扯，导致你在跟随神的上面一直没有办法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听神的话。那意思就是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从耶利米参与整个约西亚整个重新跟神立约，而结果都是表面性的，这种表面性的就没有带来什么很深层的生命的改变嘛，所以又回头回去拜偶像了嘛。那结果呢，反而使所有的问题又更加的严重，那更是惹神的不高兴，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约在身啊。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说，神希望的是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去爱神，那可以完全得着释放。结果这里边你看到说阿们的人只有谁？只有耶利米。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在那边摇摆不定，然后很复杂，跟神有合约，有盟约，然后跟谁？跟偶像也是有一大堆的关系，是不是？那个这个就是他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所以耶和华继续 对他们在说，那接着我们来看六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
好，到第八节这边，他就我们会再看到这里边的问题哈。那所以他们说，接着神进一步又对谁？对耶利米说了，他说你要到犹大的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去宣告这一切的话。什么话呢？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有没有？实际上神给犹大的整个所有的这个吩咐很简单，就是十诫里边的第一诫而已。你们当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然后在这个遵行听从的当中，就是以神为独一的真神，不可再拜别的神，就这么一件事啊。那结果这个东西呢，问题来了，在哪里？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哎，哇，这个有没有很像那个谁，约拿回到尼尼城，然后在那当中到街上去宣告神的话啊？然后有没有很像我们今天？你有看过那个广告车在街上在那边广播吗？可是那时候没有车子啊，所以这里边你可以发现是谁？耶利米会怎么样？用两只脚，十一号公车，在那当中持续的去宣告布达这件事。那这个事呢，也换句话再说一件事。神不断的给什么？给整个南国给机会，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改变，你们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了，是不是给足了机会？对不对？所以对耶利米来讲，有没有很辛苦？很辛苦。哎，你继续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辛苦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在这个当中呢，就不断的去宣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耶利米在做一件事情哦。他当他的脚所走过的每一个街道的时候，那去做宣告的时候，那个在做什么事？耶利米在做主权的宣告，对不对？哦，那这个时候只有耶利米的一个人的那个游行队伍。那你有没有看过台湾的大街小巷？每次到了那个叉叉妈再回到那个北港的时候，然后每经过的地方都在怎么绕街，是不是做同样的事，在宣告他们的主权呢？一样啊，他绕那个街，然后还贴那个什么那个他们的那个那个符号的纸啊，贴在那个电线杆上面，不是吗？然后那个在做什么？在宣示主权呢。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在做另外一种属灵的宣告？实际上都是。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在你的社区你去行走祷告，你也可以在教会的四围我们来做行走祷告，为台中市带来做祝福。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部分。那另外他说呢，宣告的内容就是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赎出来，那你们又重复一次，你们当听从我的话。那这个里边听从神的话，实际上 你从那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三十一节，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翻开，他那边说到什么？耶稣提到的大诫命一样重复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什么？独一的主。所以重复的神都在提醒这件事，以色列啊，你要听，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不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实际上在十二章之前 马可福音七章，耶稣就对他们说一件事，他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那边他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那换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够污秽人，唯有从里边的才能够污秽什么？污秽人，在马可福音七章那里，对不对？在这个里边，实际上当你听了，你在里边没有相对应的时候，你里边往下看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里边人里边的东西才会污秽人呢？因为里边是怎么样？七章二十节说什么？从人里面出来的那个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从里面来的就是从人的心里头所发出的什么恶念，包括什么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等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它会怎么样污秽人的。所以当你听的时候，这些问题你不去处理，就是发生他们信仰的很表浅嘛，只是有行为，但是里面有改变吗？没有改变。那里面的人那会污秽人，所以不单污秽他自己一个人，也污秽谁？也污秽周遭旁边的人啊。所以是整个群体的污秽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听跟里边的东西两个在面冲突。所以在这里边会看到一件事，如果要真正处理的时候，人的改变是从里边那个恶念恶的东西完全连根拔除，以致才能够放进谁？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他要听的，整个神一直不断的强调听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所以他们第八节就说到，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尽随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去行，对不对？那个恶心就是里边耶稣讲的那个恶念嘛。那里边有几样呢？刚刚我们如果从那个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边，你可以算啊，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赌、骄傲、狂妄。哇，这里边有犯罪的什么恶心的什么清单。那前面我们一直不断提到，整个以色列人里边有两个主要根基是什么？毁坏的根基就是什么？贪婪，还有什么？还有诡诈，对不对？那还有其他没有提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清单呢？这些都是什么？以致他们随从自己顽梗的什么恶心呢？所以他要使这个月中的一切咒诅就会怎么样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边来看得到，实际上神要从这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这些非神意念可以连根都拔除，因为这是神做的事，神要做的事是这个。他说我们可以跟神求啊，你自己做不到，对不对？但是可以跟神求这个恩典呢，因为这不是神所栽种的，所以他就可以把它连根都怎么样拔除啊。当你拔除的时候，神的约你才有办法去遵行神的约，不然你会发现这个约对你来讲都是表面的，你就好像以前在拜拜一样啊，对不对？给他用怎么样对拜嘛，你拜拜都是拜外面的嘛，所以你拜耶稣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啊，跟着一样这样子拜啊。但是你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处理？你的恶心有没有处理？你恶心没有处理的时候，你过不了多久，你又跑回去，又是跟谁？跑回原来的原路了、啊，对不对？那就好可惜了，对不对？所以包括你做完，我们现在不是做生意吗？我们做很多深层的祷告吗？实际上对付的就是对付什么？对付刚刚讲的这些恶念嘛，这些恶心嘛。那这些恶心如果不好好去处理的话，你很容易又回头了。然后我回头没有多久，又要找谁？又要找婉玲小姑娘处理了，对不对？然后男生就要找谁？找全新或同源，对不对？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求神给我们一次干净，然后持续干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这样做的时候，耶利米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耶利米那时候只有谁？他一个人呢，他要全包啊。然后再来往下，我们往下看，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
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诚意的人和犹大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烧香烛坛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生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
好，那在这个当中，实际上，耶利米有没有点出整个犹大百姓的根源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恶心？那这个恶心使他们没有办法去做神该要他们做的，那这个他们不肯去行的时候，实际上耶和华的话又再次临到谁？又临到整个犹大全地。他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什么同谋背叛的事？实际上这个事啊，神在对谁？实际上也在提示、提醒耶利米。他说，你在这当中的服事，你会遇到反对的势力。那个反对的势力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当中啊，你可以发现说，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这些只是外表的事而已，对不对？最重要是什么？里边的君王、里边的祭司、里边的这些领袖们，甚至后面你刚刚看到，在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连谁？连那个耶利米的老家，他们住的地方，到了第二十节，那个亚拿突人，连他的家乡的人都怎么样，都反对他。那反对呢，主要是什么？因为这里边君王跟祭司里边已经整个连根坏掉了，他们整个在这几个朝代当中，从整个改革当中之后，后面几个王、三个王，全部都是一下子又是怎么样，回头去怎么样拜偶像了。那在这个当中回头去拜偶像呢，所以他这个就是什么同谋啊，同谋背叛啊，你把它圈起来。所以这种犯罪不是个人性的，是整个集体性的，从上面到下面都是坏掉的。那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嘛？那他们的先祖就是谁？从那个亚哈斯啊、耶洗别那边啊就开始了，然后回去拜巴利啊，然后所以不听从、不听从、不听从，然后呢会有一个结果。当你不听从的时候，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来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会怎么样？第十二节说，犹大诚意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什么？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那个遭难的时候，把它圈起来吧。 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平常感觉起来是拜拜是有平安啊，对不对？可是就像全心传道昨天讲的，他的岳母遇到他们家的孩子的时候，哇，也立了什么？立了那个平安，安太岁啊！他怎么发生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效力，对不对？就是这种事啊。然后这个事还不止这个，不拯救不单单只是这种不拯救个人不拯救，而是当什么？当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军队要来灭整个南国的时候，那一种是整个国家要破整个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拯救他们吗？根本不可能拯救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会发现，他说他们必向他哀求，所以在这里边就发现这时候南国可不可悲？很可悲啊，对不对？一方面 在外交上要寻求埃及的帮助，然后要寻求这些整个迦南人的认同，所以去拜什么？去跟他们拜巴力，对不对？那最重要的后面还有一件事你们会看到，然后在这里当中十三节更是这样子说，来我们一起再读好不好？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力所逐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哇，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拜的神跟他们的整个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量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拜的神很多啊。可是这么多的神可以帮助他们吗？帮助不了。就好像有一次我们去到了那个小琉球啊，听说小琉球的那些庙啊，庙的数量啊，比里边的岛民啊，小琉球的岛民的人口数还要多啊。所以这种，可是问题这么多，有办法帮助他们吗？帮助不了，救不了，对不对？所以反过来看台湾，我们也是这样子拜吗？小琉球在南部嘛，对不对？在高雄嘛，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嘛。拜那么多，可是真的有平安吗？对不对？然后我们拜的是怎么样的拜法，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就会发现一件事，所以有一件事情，当有一个在亚洲一样的，像南韩，有一次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啊，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怎么把那个庙的这些偶像除掉，怎么去有效的在这帮助南韩整个复兴呢？可是，在祷告当中，神怎么跟这个牧师讲话？他说，真正不是那些庙，而是在每一个家里边的那个家里头的那个神坛。所以原来南韩发生的问题跟我们在台湾有没有一样？是在每个家里边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神主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每个家的祭坛，那个才是跟每一个家庭有关系的，那是每天都在进行的偶像的崇拜。那带来什么？带来了那个邪恶势力开门的所在，所以让人没有办法得自由。那所以十四节，因为情况这么样子，所以神怎么说？你不要再为这个百姓怎么样祈祷。听起来会不会令人很失望啊？哇，已经整座海了了，无救啊，对吧？但是为什么？因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面十五节说的，他说：“我所亲爱的，既行了许多淫乱，肾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你作恶就喜乐。”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就是这个啊，一边把神也当作其中的一位神在拜，然后一样在殿里头献上那些肾肉，就是平安祭那一些的祭，持续的在献，对不对？可是神悦纳吗？神完全不悦纳。神要的是这些祭肉吗？不是这些祭肉。所以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真正的来敬拜他，所以把里边的那个什么心灵跟诚实真的献给神，把你里边的那些属于恶的东西，刚刚讲的那十五种的那些邪恶的心整个完全除掉的时候，交给基督耶稣的时候，让耶稣从他死里复活的生命连根拔除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完全更新而变化，成为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神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当那个耶稣说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整个完全改变？有没有？实际上那个光景一直延续到耶稣去拜访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的时候，他们的光景都一样，他们的拜的方式还在争说哪边拜的那个地方，那个圣殿，那个什么地方才是真正的圣殿，都还在什么外面形式的东西，而不是耶稣说的，他说如果你要拜的话是真的是什么用心灵跟诚实，就不再受到什么限制了，地点的限制了，空间的限制了，而是你跟神之间完全的恢复的一个关系的敬拜的关系。阿妹吗？那所以后面神就要工作了，工作的原因怎么做？他说十六节，他称以色列是什么？是情橄榄树。结果呢，这个又华美又结好果子的，今天他要点火在其上了。有另外一个翻译会翻译得很好，他说现在他要借着风暴雷轰使他点燃起来，所以神要怎么样放电，高压电烧在这个情橄榄树上，结果当这个雷击打到这个树的时候，这个整个树会怎么样？就烧起来了。然后这个就是灾祸临到的时候了。所以后面就提到，他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怎么样行恶？那个行恶你把它圈起来，因为向巴利烧香，惹我怎么样发怒？这是什么？自作自受。所以吴宪章老师说，这叫什么？是自杀，不是他杀。对不对？阿妹们，完全是自杀。所以这个跟前面讲的那个，我们刚刚讲的第九节，那边什么背叛阴谋，对不对？完全是因为里边自己自作自受嘛，对不对？自作孽怎么样？不可活啊！啊，所以就不要再怪别人了。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有冲突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有冲突，或者是我们跟一些事件的当事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通常会指什么？都是别人，但很少是指说是什么？是自己。那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想99.9%，对不对？都是什么？自己为主，自作自受。好，那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18节到23节。耶和华指示
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被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命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好，这个提到这个亚拿图人，神持续在指示谁？指示耶利米。 他说我要将我所行的给你子民。他这里边谈到一件事，子民什么事呢？接着谈到亚拿突人，有没有？因为原来亚拿突人是谁的地方？耶利米的故乡就是亚拿突人。那亚拿突人呢，为什么要起来谋害他呢？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前面讲的，他们不是悖逆吗？那悖逆的过程里边呢，耶利米是不是在街上在面行走，在面宣告神的话，对不对？实际上在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人悔改？有人悔改哦，有人改变哦。那问题一改变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改变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离弃偶像了，就不拜偶像了？在这个过程里边，会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就有产生利益的冲突哦。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啊，在北印度的一个印度的牧师，他们就这样说，他们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整个乡镇啊，他们一个小组啊，一个小组哦，就是1000多人在办那个 Happy Day 啊。什么是 Happy Day？ 就是有人受洗了啊，所以一个小组是1000人啊。所以那个一个小组在一个村庄里边就改变了那个当地的那个诠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了嘛？哎，印度拜的偶像多不多？什么都是神哎，对吧？啊，结果这样一改变的时候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所以他们的一个小组1000人1000人这样改变的时候，哇，他们教会很快的在增长。结果他去到那个北印度步道的时候，在半路上，结果被什么？被那个北印度某一些省、那些地方的警察局的人，还有一些那些庙的人联合起来抓他，然后把他压到什么？压到一个荒野的一个小的房间，准备要把他给做掉。结果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才警觉到哇。他挡了人家的财路，那些庙公、那些庙的这些主持的人、这些的利益团体，包括警察，都怎么样？都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的生意就变得什么不好，收入就怎么样减少。所以这里边耶利米做了同样的事，挡了人家的财路，所以他们的老家的人。包括不止老家的人，包括从很多的史料看到，从那些君王、从那些祭司联合当地的人要来怎么样，要把耶利米做掉了。所以，但是神有没有保护？神有保护哦。神在这里从18节就说：“我要将他们所行的给你怎么样指明？”哇，太好了！神有没有打 pass？ 有。结果我回到刚刚那个牧师，后来结果有没有死掉？被人家抓去了。结果他就在那个当中被抓的时候啊，他想哇，这个晚上大概他是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他就在那边呼求神，哎，他在呼求神的时候，他在林里头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突然给他一个方言，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方言讲出来。结果讲出来之后，那个警察听了，就突然有一个反应，就挥拳打了那个庙公。结果那一群人就自己在那边自相残杀，他就在那个当中趁机赶快溜了。所以那个神的仆人有没有受到暗示、明示，讲出了一句话，结果一个方言。导致他们当中那个警察跟那些庙公，结果怎么样，就混乱冲突了。这个就是神的明示暗示了。同样的，在耶利米身上有没有发生？一样有发生。他说呢，他像那个柔顺的羊羔被宰到宰杀之地，有没有？然后呢，他并不知道他们要设计怎么样谋害我。这个是实际的行动了哦。这个不是只是说说要杀掉谁，耶利米。结果呢，他说后面你看哈，第20节，求神按公义判断，检查肺腑人心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怎么样 报仇，所以我将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陈明了。你把这个话圈起来好不好？耶利米很实际的，当他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他像柔顺的羔羊被宰牵到宰杀之地，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把他的案情跟谁讲？陈明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牧师啊，被抓了，哇，当然害了。今天晚上是我在这世上最后一个晚上了。他那时候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再把他的状况陈明给神？他陈明给神，结果你一陈明的时候，神会不会为你施行拯救？会不会为你报仇？会哦。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后面21节到23节，神的报复就在那里说明了。他说怎么样？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呢。而且他们少年人的必被刀剑所杀死，他们儿女必因饥荒而怎么样？灭亡，而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要为你报仇。阿妹吗？所以在为神服事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灾难或一些危险，甚至直接生命的威胁？会啊。但是记得这件事，他说什么？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怎么样陈明。你要向谁？向神啊！你向人有时候救得了你吗？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在北印度宣教的那个牧师，他跟人讲有用吗？拜托拜托你不要杀我，有用吗？所以他那时候是向谁陈明？向神陈明。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保你小命的一个方法哈。记得要陈明哈。那也求主保守教会了，在这个福音的过程，在宣教的过程，在布道的过程，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但是要记得跟谁成名，跟神成名。阿妹吗？神要保护我们哈。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保守到今天，你也保守我们，一直到你的再来。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失脚，让我们勇敢在你的面前成就你要成就的事。谢谢耶稣，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自己里边的恶行里边的那个根源不是你所栽种的，求主你完全为我们拔除，栽植你而来的话语，栽植你的能力，栽植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来爱我们，他用他的能力护庇我们，他为我们造天造地，他就要是要把这一切从天上地上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属物质的福分来赐福下来，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要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因为这里就是他的祭坛。